分的时候啊，我希望我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好
啊，我会一起。今天是得胜的日子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我们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你众儿女回到你的殿中，把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请你赐孩子我来传讲你的话，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嘴，让我把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以上的祈求，以上的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
这个题目呢，在教会生活里面
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一，题目是耶稣为我们祈求。这个题目呢，我没有加注，要加上加全的话，就是耶稣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祷什么呢？合一，合一前面还可以加，为教会，为门徒，教会和门徒。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陈刚弟兄啊，就是在团信里面分享了，呼召出来你我这群人，在这儿有敬拜，有查经，生命有成长，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这一群被神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他为我们教会祈祷代祷。我们常常想耶稣最后上十字架前之前呢，他应该代祷什么呢？我就常想，我要是耶稣在我面前，我要求耶稣为我代祷，我会向耶稣求什么？求这个大祭司为我代祷什么呢？我一定会想到我怎么怎么。主啊，求你赐我平安。主啊，求你让我家幸福生活。我一定是以我为中心的向主求，让主替我求，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呢，主上十字架之前，他没有为人求这种世俗的好，他恰恰看出一个问题。合一的反面就是不合一，他太了解我们这些人了，他太了解，他十一门徒了，十二个门徒，那个已经不在了当时，所以整个十七章就是他的祷告，很重要的祷告。最后这一个部分就是为我们这些人信徒的一个祷告，怎么想也想不到耶稣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却是为我们这些信徒祷告追求合一。想象不到，我们想要的就是他为我们祝福。基督耶稣早已料到他上十字架，他死，他复活，以后教会被建立，以后教会会出现不合一。这在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为我们求了，向谁求？向父求。这个祷告整个的面对的是父， 但有的查经家也提出来也有圣灵，当然也有圣灵，可是开篇的最主要他几次提到父啊父啊，可是我在这儿有标注几名，现在我回到第一个他的第一个小节上，我们来看二十五年，就是祈求，为谁祈求呢？啊，为信我话的人祈求。耶稣是向天父替我们代祷，为谁代祷呢？为相信我的话，相信他们，他们是使徒，他们的话从哪来的呢？是这三年我在地下，我带领他们，我呼召他们，他们放下与我跟着我，三年我很快就要离开他们，我要为信这个话的，信他们使徒，这十一个使徒的话的人，我要为他们祈求。两千多年来的基督徒们，我们就是这十一个信徒，后来十二个信徒，这批耶稣带领一代一代传下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遍满了世界，那么就是要为我们这些人求。好，第一句经文就是如此，为谁求？为信他们这些话的人求。他们指的是耶稣刚刚在上一节里面所带到的这批跟他的门徒。接着那么就进入了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唯一的没有第二的模式，那就是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四次出现合一，四次出现，这是第一次，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有个比喻，比如就像好像我里面，正如在我里面，正如你父，这个好像拉出去了，是画面大了以后，经文
不是，是那编辑的时候出那块了。
哦，对啊，那就经文，正如我在你里面，正如你父在我里面。这边经文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这就是个比喻了。这话我们听得很熟，这种格式的话，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这个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反复的类似的话语方式出现啊。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啊，我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字，就是这个盒子。中文这个盒子来自英文的版里面，简体版里面翻出来的 unit。那么再追到英文的上面，追到它的原文，盒子是希腊的，古希腊的，古希腊文盒子呢就是一个室，这个字根是室。那这句话呢，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我们看三节里面。给我们汉语这个位置翻成位置就是意思，那么我与父原为一是同一个字，字根是是，是就是我们的判断，判断语气词 yes or no， 是是很清楚的一个判断气词 to be 动词，很准确。那就是说这件事做什么，是他们都合而为一啊。这个合而为一指父子灵三位一体，已经做成的是三位一体， 表达的是一个肯定的判断时的是做成了的。和唯一的在耶稣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这件事已经做成了。怎么个合一方式？神学院的书架里面，我记得我当神学生的时候选论文题，不知天高地厚，选了三位一体这个论文题。后来教授给我开书单，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到至少是35架关于三位一体的2000多年的圣徒所写下来的论文，你去看吧。一下就广东话说的把我搞死了。三位一体是一个，老实说，这是个属灵的看见。它的存在方式，这个合一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呢？我这个脑袋，人的脑袋，看不透，摸不着，感觉不到。但是这有确确实实的父子灵是一体的，所以说我们把它变成合一，好像是三个独立的茄子、白菜、豆角合在一块儿，好像是三个东西，不是。我们用是为一，那就是它们本质上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字呢特别要点出来，是一。所以说第十节就翻得很好，原文就翻成为一，我与父为一，就是合一，就合一的原意，希腊文里面的原意。好，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个你有争论，这个你因为他是向父神祈求代祷的，所以他面对着这个父神说：“父啊，你呀、啊，父啊，你呀、啊。”有的解经家强调，圣灵也是在向圣灵呼求，因为合一的整个方式是一个奥秘。我为什么说？那么多架书架谈论合一的都想破解这个奥秘，历代圣徒合一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它确确实实存在，在圣经里面多次显现三位一体同时出现，耶稣受洗后同时出现，大使命发布的时候同时出现。所以说呢，在这儿里面也是用了比喻，是他们都合一，都为一，就像我们父子灵合而为一一样。他接着下面说，我为什么在这个灵上打了个问号？这明明是对着父来代求，实实在在灵圣灵也在，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说了，神是个灵。你看整个天地运行开始是一个灵在水面上，灵。所以说呢，有的解经家都强调三位一体，把这个灵，昨天晚上我们查经也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我在这儿就点到了，这个你实际上除了子此时此刻的祷告是向着父神，向着圣灵啊，我在三位一体里面，是他们也在我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这个你呢实际上也有圣灵，因为这也是三位一体。我在哪儿做标注是主啊，信你差了我来。好，这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节经文加上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的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合一的模式唯有一个，我们要像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样合一。你们说牧师啊，怎么合一啊？我看不见。你说这个属灵的奥秘你看见多少，你告诉我，我来学一学。对不起，老实说，我给你看见的也差不了多少。神给我看见的，他们这三位一体的都是神，但是他们又在一个核心里面，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神，没有大神小神之分，全是同位格的。这是我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他们可能在时间迁入上，在时间前后上有些区别。比如说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主耶稣降下，开始了圣灵的推动教会，带领门徒，带领人悔改的大能工程。有人把三位一体比喻成水、冰、气等等等等，这都是一种外在形式，都算是一种比喻。那么合一这个模式是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虚名的奥秘。有人说了，我们现在能看见的，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啊，一神一主一灵一信一喜一指望，前三个是三位一体的合一的模式，后一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我们众信徒就是因为一信一喜一个盼望，所以这个是呢我们的基础。那么下面我们回到第二点，我们在圣经进入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合一关系的目的。为什么呀？谁已经做成了？神的方式、模式就合一的模式。我在这把合一后面又多了一个字，中国人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关系。一个人一个独立个体，它不存在合一关系，它不存在合一，因为它本身是一。合一乃指的是众人，知道众人在一起一定会产生关系，你知道吗？只要两个人他都有关系，更不要说一个众体一个众数啊，他要有关系。所以我在合一上变，中国人理解会变成了合一关系的目的是荣耀神。在这一篇祷告里面，荣耀这个字也出现好几次。荣耀，荣耀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原意是意见，它引申出来信义、生意，生意本身、名义本身不是你自己，是别人对你的意见。意见就是评价、看法，人对你有个看法，这就产生关系。所以呢，希腊文这个字是从七十四译本里面那个古希伯来文的这个字 这个字的原意是重量，古希腊文表现荣耀指的是重量，有分量啊，有分量这个词古希腊文很有意义啊，这个人有分量，这里面就是有价值，有价值就是有荣耀了，从这儿就清楚了。我觉得后来的圣经译者啊，那个在亚历山大城翻译其实是一本的时候，把这个重量价值翻译成了意见，别人对他的看法再衍生出来，就有个生意，生意的生啊，就是拉下来啊，生意，然后用这儿衍生出来的荣耀。那么我们就可以反思，这个荣耀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评价，衍生出来，神有他自身当有的这个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把神当成神了没有？反过来，你如果没有把神当成神，你是把自己当成了神。这是今天我们最后做三个讲步的反思。解经我们到这儿啊，这一段我们解了荣耀，父神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了信他们话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然后呢，动词这儿这个词也反复出现，是他们合一。注意，从经文上我们一看到合一的这个动作发出，不是人，不是人，是他们合而为一啊。我们在他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第四次主题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世人知道你猜了我来。那这个话很有意思，原来我们合一有一个目的，是叫世人知道父神你猜死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爱来到人间。所以说呢，合一是让世人看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赐下干什么？牺牲，然后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这就是合一的目的，也就是神荣耀他自己。动力产生合一的这个动力，不是人为的，人做不了。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出来，是神做了一个很具体的事，猜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将爱，这边这个爱字也很有意思，我在这儿做也多次出现这个爱，大家都知道，我写到这儿，这不是普通的人间爱啊，当然指的是神圣的爱，就像今天的诗歌崇拜里面唱到这个词，神圣的爱，神圣的爱，好吧。然后呢，二十四节，我每次读到二十四节，对我都是很大的鼓励。这就是我们一个盼望。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说了，我在哪儿，我就向父神呐、啊，我向父神求啊，我为你们代求啊，我在哪里，叫。叫我在哪里，叫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 这句话特鼓舞人呐、啊，这就是今后我们的去处啊。耶稣在哪儿，我们就跟他在哪儿。这是他上十字架前说的，所以我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我们在那儿同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荣耀。现在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今后我们也要在他，这是一个伟大的盼望。所以二十四节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啊，对弟兄姊妹是最大的鼓励。因为三个多月前，我的父亲回天家。中国老话说，我对两种人负责任，一种是生我的，一种是我生的。这是中国的文化。可是对我来说呢，我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移民是一个终身的考虑。我现在在座的有些父母也在中国，我们1930年，我父母，我没有尽责任，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用这个借口，我在外面，我回家会努力，所以生我的我没有负责任，这是我的内心感。但是我一读到24节，就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不是 appeal， 地面的都会消失，很快。今天晚上就是个小姑娘，她是 newcomer， 来这儿，在这儿半年6月，但她这样，我说我来就来到这地方30年了，就像昨天一样。今天我们来交通，很感恩插曲。他来这儿去教会了，去了恩典堂，发现很奇妙。我一感觉用这个机会在传福音的根本不必要了，神的拣选呐。所以他今天初中在故乡见了他一面，今天才能好好的聊聊天啊。你看都会过去，但是耶稣这个带到放在这儿了，我在哪你们就在哪，我向父啊，我向他求，你拣选的人，叫他们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多苦啊。我父亲在90岁时候受洗信耶稣，我母亲为他祷告一辈子，真正的一辈子，在90岁受洗，然后半年时间就回天家了。这难道不是我鼓励？因为我父亲也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他在那里，我也同他在那里，很快一飞而去，很快，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盼望。24节可以单片做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拉出来，但现在我们归到啊，合一的关系，荣耀神，他的动力不是人间的爱，是神圣的爱，是来自于神的牺牲的爱。像耶稣来到世上这30年所做所行所讲所教训，这就是神圣的爱。好，下面我们回到最后一段。现在他又教父，他祷告，他代祷吧，啊，他讲到一个时间，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点名了三位一体的开始末了，是一个永恒的时间。这些人，你拣选的这些人，也知道你父神差遣来到世间，这些人和刚才的世人是个对应。最后一点，再一次强调了合一的动力啊，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这些人，这些你拣选的信徒的里面。 基督，我们就到这儿。现在我们看，我们有三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神给我有这三个看见，第一看见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合一关系的本质，它是已经做成的，它不是三个独立体，它实在是一个整体，它的事迹已经做成了，原文亲自告诉这是它的本质，它具体的合一方式有一部分是看不见，有一部分是看得见，这是矛盾。如果你行在教会当中，你有神的生命，你流露出来，这个教会有祷告，有宣教，有耶稣的神圣爱在这里面，这就是合一的教会。我们可以看见，真看见。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呢？神的灵。有的人被充满，有的人被圣灵所洗，像昨天晚上我们所讨论的，流露出基督的芳香，外表的肉眼能看见和肉眼看不见的，好像这是一个障壁。举例来说，有这么一家教会，它是三堂，中堂分成粤语和英文，第二代长大有英文堂。有一次在他们的长议会的会议上，通会议上，英文牧师呢提出一条，他说据我观察多年，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屋檐下的三家教会，这话很严重啊。当教会领袖一听，这难道是一个分裂的教会？在一个屋檐下三间教会，为此整个晚上在讨论关于这个教会的合一问题。确实啊，名字不一样，这个中文堂里面分成英文堂、粤语堂、普通话堂，还有一个英文堂，崇拜空间不一样。因为大家都要用这个礼拜堂，分成三个时间段，会用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在教会里面呢，很自然的就分成了三学院。哎，这确实是个严重问题啊！教会领袖看到这个，这是不合一呀、啊！这引起了将近一年的讨论，在讲台上反复去讲。后来怎么解决呢？合并，通过关系把三堂放在一起。后来发现厕所不够用，一下三倍的会众，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用厕所。你们听这个真实的事情。后来没办法把英文堂分出来，英文堂他们的年轻啊，抢厕所快了，粤语堂老啊。等他们到厕所已经排上长队了，这是实际问题啊。好吧，那就把中文不分粤语和普通话，因为这个不合一的个帽子，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你看这个问题了吗？这就是看得见的，整齐划一。我们让他从一合一的，从一嘛，结果呢？由于粤语堂认为厕所不够用，有些老人离开了。因为他通过翻译以后，他时间要加长了。合一到底是什么？是个外在的形式吗？是个语言吗？一个花园里面都种成玫瑰花，你不觉得单调吗？ 我们说过，万花竞争，百花齐开，那才是春天。所以说这个合一的就进入了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包容力和多样性。这间传统的教会500多人的教会，由于在这个领袖大家的看见，在解释神的话的当中出现差异。你看客观就照样，我们要合在，我们合一在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有多样性。当年普通话堂为什么要从粤语堂分出来？神有他的美意。今天我们回去，为什么回去？是为了外在合一吗？很可惜，这件事情上帝啊发生了，我举的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说我们要看清合一的本质。当我们被拣选，当我们进入水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宝贝，这个宝贝在你中，在我中，在他中，我们都有，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有一本圣经，这个圣言，我们的信仰是立在这儿，我们是有圣言的信徒。我们一本圣经，我们一个神，这是核心，这是建立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合一而唯一的本质。我们的手是耶稣基督，我们从语言、年龄上、皮肤上、国籍上、人种上，我们怎么分？我们核心是不能分的。所以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上，他早就有预见。今天在基督教世界，有人说是百花齐放，有的人看成乱象一片。你看观念不一样。我们能可数的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堂吧？我们是宣道会，这是圣公会的教堂。是吧？你看，又分了很多的宗派，由于关于受浸的方式，又分成了浸礼派、洒水派；由于对圣灵的看法不同，又有五旬节、水灵派。你看，分了很多。可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真正是天下大乱，乱七八糟吗？我不这样。天主教里面有非常爱主、为主摆上弟兄姊妹。我们前面我们就说这个在印度一辈子这个兄弟爱主、爱人，一生摆上，多好意思，特别脏。你看到吗？我们难道不是一个肢体吗？这就是合一的社会。我们再来去思考，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障碍存在。你如果站在圣经的立场去看合一，去看你与人、你与主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合一了。今天教会合一关系当中存在一个一定大的说，刚才我说了，天下普世教会能分成各种流派、各种宗派，我这里面不含有异端，异端那就好理论，肯定我们能跟他合到一起，对不对？就说我们福音派里面就分了很多。那么具体到一个地方教会啊，一个 local 教会，就是举到我们一个单一的教会，这批拣选的圣徒，众弟兄姊妹，耶稣也为他们祷告，这里面的合一关系怎么样呢？为什么出现了教会里面 常常一个小组，细胞小组慢慢长大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你很难把它打散，还剩着30几个人了，你希望它分成另外一个细胞带新的朋友进来，让它再分开。我说你们聚是为了分，耶稣当年在耶路撒冷那些信徒就是分开了才有今天的你和我。不，他说不，我们这十几个家庭，我们七夕，我们每周都要见一下，我们合一。你看到了吗？渐渐的，他们甚至说我们可以拉出去成立一个教会。有，这个有时候很可怕。你希望他们合而为一，他们确实是一，但他们成为一了以后，别人进不来了。很多进入放几个新家庭进去，就像客人一样。聚几次会，他们觉得我们像客人，进不去了。你看到这个危险吗？为什么？这也是障碍。具体的教会，我觉得这都是我实际目会8年来我所看到的。怎么办呢？这就回到这个错位和迷失。我再回到神的话，我们看看耶稣他与父神的关系，很清楚的其中有一条，就是顺服，完全全全的顺服，甚至顺服到死。喝这个苦杯，上次一样，这个牺牲。哦，原来耶稣为什么要顺服呢？他是在天上的君王，他与父神同尊，这里有神圣的爱，这是爱。这回到说，我们知道天下让合一，人类就2个方式。你看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你能看到合一，人类所使用的合一手段就2个，一个是暴力，红楼和大唐暴力，集权社会所采用的就是恐怖和暴力。长城多难建，在那个时代居然把长城这个伟大的人类工程完成了，是这一群放下锄头的农民来完成这个举世人类不可行，才有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啊，为什么把它哭倒呢？冤魂啊，暴力啊，后面是暴力顶着他必须去做。爱因斯坦也是如此。西方的经济最大的一个手段，让人们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个目的，现在采用的是红楼五。红楼五啊，对不对？经济推动啊，刺激推动啊，你一看到就这样。在这个神圣的神的家里，神已经做成了，做给我们看这个模式，父子灵一体。我刚才说我看不见，我看不清楚，我感受到了它存在，我也有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与看得见好像是个矛盾，是个障壁，它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在这儿把我们众人凝聚在一起的这个动力是神圣的爱，不是人间的爱。怎么解决这个合一的问题呢？记得，归神的我们还给神，神当归的荣耀我们常说归给他。这个荣耀我说就是意见，就是你看神是个当神，这是荣耀的这个字根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对神的评价，你把他当神的时候，你就当然下跪。你对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一切，你每天心中有神， 你就耽误如何去行了。那么人的本相是什么？今天不合一的核心问题，神的荣耀都是偷窃的，我们老想把它拉在我，你说了，我甚至在想，我要耶稣在我面前，他要上十字架，我说主啊，求你为我带到。耶稣会问，为你带到什么呢，小弟兄？我一定会开一个很清楚的单子来，你相信百分百的都是饶了我。我怎么？我的家，我的妈，我的爹，我的房子，我的孩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一定是这样。先求他的国，是，圣经是如此教导。但是一回到现实，所以说人的本相，耶稣为什么在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当中谈到属灵，他深深的了解我们。我们的的确确是罪人，我们的原罪，我们得救了，是，但我们常常犯罪。今天的文化是一个让人犯罪的文化，今天高举的是人权，忘记了神权，神的权利。今天在座的老实说都是小小子，你们都是过于龙门的，鲤鱼跳龙门的。你想千里迢迢迎你来此，非同一般，真正是努力奋斗的一群人。可怕的就在于这个表象的造成你，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可以，这就是人类的本相。今天不合一的核心位置和迷失的原因，就在人的把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我想象里，我想象合一是应该像一群机器人一样。你看，机器人没有我。他只有操控他那个东西啊，写程序的，那是他的主人，让他怎么做怎么做，保证一个动作完成，绝对不会出差错。那是机器，虽然叫人，那还是机器，他没有自由意志，那他们不存在合理。你放1000个程序写成，保证一个动作，是不是？但是他是机器，他不是人。人就有他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偷偷里啊，我们说了，用我家乡话，我们河南农民常用一下，没一个好东西。哎，这句话很粗俗，听起来很刺耳。年轻时候我听到的啊，我们的插队当执勤的时候，队长老用这句话，他就不包括自己。急妈妈的一群听了很舒服，今天学的这话有道理，上耶稣说过，透过保罗可以，一个艺人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本相。三几个人的团体，十个家庭，为什么新的进不去？抱团取暖，我们三几我们孩子一起成长，我们不分彼，我们在里面多自由多舒服，哎呀，太享受了。耶稣的爱，神圣的爱就在我这里面，你看到了吗？他永远不会离开我。感谢主，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今天我再次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合一。是我们这个爱的团体，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的根基。我们的根基就是刚才向主席在祷告当中很清楚的谈到， 我们合一的基础。我用这篇话，这篇道来鼓励大家。我们知道合一是今天天下教会所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第一次来你们当中，我不懂你们，你们也不了解我，但是神给我感动，方牧师给我一个题目，很广，谈建立教会。神给我的眼光，让我查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就选了祈求合一，不是我们祈求合一，是耶稣就要面对十字架最艰难的时刻，最辉煌的时刻，他做这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你记得这一句话，今天这篇道就值了。耶稣很看重我们的合一，他已经做成了，父子灵合一属灵模式已经做成了，做成了，没有难处，因为他行在我前面，这是必然要成的，因为已经做成了，所以不要怕困难，放下自我，把神的归神，人的归人，就好合一了。好，我就请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牺牲，才受众人今天在你得胜的日子，在你的殿中来崇拜你。你的复活的大能，拯救我们这群没有盼望的人，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后去哪，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的托付，大使命，大计划。主啊，求你检查我的心，求你检查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当主如此的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不看这个世界。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是一群有归属的人，我们是一群属你的人。主啊，我盼你快来。以上亲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